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我是刘文，很开心有这段时间陪你一起读好书。欢迎你收听书香远地的短版节目。今天在长版节目的陪你读书栏目，我们继续看到这一本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，由杰瑞希哲牧师所写，刘敏金姐妹翻译的《坚持一生的道路》。我们看到第十三章，发现我们当务之急，第二个部分要送上的重点摘要，在这本书的第232页这一段，这里说到明白呼召这个过程中有六种征兆亟待发现。第一，我们应该审视自己，留意什么动机驱使我们。我们必须明白最深刻与最真实的自我，什么吸引我们的兴趣，什么赋予我们力量。无论基于何种原因，有些人似乎拥有内在的强制或驱动力，推动他们朝向呼召前行。内心深处的某些动机促使他们开创崭新的事业，编写交响曲，或者在市区的学校任教，仿佛他们必须做这件事，不仅因为他们具有每一项呼召需要的才能，也因为他们拥有兴趣、活力与热情，那种动机就在他们里面。例如莫扎特从出生那一刻起心中就酝酿音乐，他如此聪颖早慧，孩童时期就已经是成名在望的演奏家和作曲家。毕卡索青少年时期就展露天才洋溢的绘画艺术。萨勒爵甚至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就拥有吸引人跟随的个性。当他创立中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修道会小托波修士会，较广为人知的名称是方济会，那种特质对他帮助很大。爱迪生没有选择成为发明家，他就是一位发明家。他人生的基本定位充满想象与发明。美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神学家爱德华兹被驱策思索深刻的神学问题，他明确表达关于神的崭新思考方式。这些人不能不实现他们的呼召，就像牛不能不反刍，或是雁群不能不南飞。这是今天为你从《坚持一生的道路》这一本书的第十三章，发现我们当务之急第二个部分所送上的重点摘要。当然，节目最后要再次邀请你，如果时间许可，请你按时收听书香远地的长版节目，一起来把这些好书读得更仔细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，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，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，未来的路走在你旨意中，献上我最爱，在祭坛前不带走，带领我前